题目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题目。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这里用个代理会是更好的。为什么是这样说呢？那么明白神的旨意，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直是非常困扰的。我该不该娶她？我该不该申请这个学校？我该不该做这个？我该不该做那个？这是我们一直在困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一直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呢，一直是一个很困难的。但是神的旨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许多困扰，我们也不容易去接受所谓的神的旨意。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先把一些困扰跟大家做一些思考，是怎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会觉得困扰。 OK， 我这样会不会挡住什么人？还是可以？你可以挡住。 OK，当你的意愿跟上帝的意愿相反的时候呢，你经常会觉得这个带领的本身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你的意愿，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上帝叫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有没有？他想不想去？他为什么不想去？因为他是个先知，他知道在他们的时代当中，耶路巴第二的时候是非常强盛的，但他知道将来尼尼微兴起了以后呢，会对他的国家产生威胁，所以他的意愿跟上帝给他讲的话呢，整个的就是相悖的。那么这时候他是开始怀疑，他可以用很理性的方式来思考，他的思考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对不对？上帝怎么会先兴起个敌人来跟我们作对呢？这不可能的嘛。所以他意愿跟上帝意愿相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这是人很本能的。你比如说你很愿意一个，比如说刘牧师，你们都认为他是很好牧师，希望你们都这样认为。那么他这个人得了癌症，你就觉得这个人没有问题，这个人神一定医治的，怎么样？尤其是我太太，这个他意愿，然后一祷告的时候呢，好像神没有听祷告，他觉得这不是神，所以所有跟你的意愿相反的都不是神的旨意。你人有这样一个倾向，这个明白的意思吗？这是人很自然对神意愿。我先前讲什么会到底旨意不清楚，第二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是你的文化认知的上面，你的文化认知什么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没有？那这个好人怎么可能会不报？怎么会报到这个地步呢？这坏人怎么会活这么久呢？文化上认知，你马上就会对这事情开始有很多怀疑。我跟你讲一个真正的事情，你听得会很难过的。我以前开始在服侍的时候，年纪很轻，二十刚当岁，三十岁左右，在教会里面已经负责宣道部。那么负责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支持的一个宣教士，也就在台湾，他回到自己的本族里面要去在那里传福音，那传得非常的辛苦。那么要告诉人家说耶稣是一个真神，真的非常的辛苦。那么有一次他的儿子呢骑摩托车，然后就载他的表弟就出去了，结果摩托车跟计程车撞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的儿子死了，他的表弟拜菩萨的没有死。那么这事情就传回来教会了。那么我传回来教会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是主学老师，我的班很大的，学生很喜欢听我上课。那我在班大，他们就来问我说，刘老师你怎么解释？怎么可能？你看一个基督徒，一个行道会的主席，你知道行道会的意思吗？青年团契那个行道会的主席载个人出去出了车祸，而且我们基督徒死了，那个怎么样？那拜菩萨活了。一比之下，那这福音怎么传呢？你们没不好意思吗？比较好一点就是人家死了我们活的时候，我们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好传一点，对不对？虽然毕竟大家都摔完了，就刘牧师没死啊，那很厉害的啊，这个他比较合逻辑。因为你的文化认知 在有三报或有二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这是很难接受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我有个好处，我诚实，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去问问看。他们看着我说，他说刘老师来去问谁？我说问上帝啊。哦，他们想的也很合理。我这种主日学老师应该比较属灵，跟上帝比较亲近，问上帝，上帝直接告诉我。他不知道我意思，就是说我要去跟上帝吵吵架了，我就走掉了，我就跑那个房间里面去，我就去跟上帝吵架了。我说做你的仆人很困难，你知道我们是卖吸尘器的，你公司不 support 的，我们卖什么吸尘器，对不对？As we just a business person， 你知道吗？你我们做什么事情你不 support 的，我们在前面吹老半天，公司的产品不好，那我们还需要卖吗？不需要卖的可以打烊回家啊。不要 lay off 了 ，I quit。很简单的，就这么，我就跟上帝之间就有个这么很，你要学习跟我一样学啊，要诚实一点。我跟上帝有点对话，我在隐约之中好像上帝跟我讲话，但是我没有听到声音，但是我知道那个意念非常清楚。他说：“不然你要怎么办？”我说：“最好是都不要出差错，大家不要讨论这个问题。这问题选了让他选，各自相信自己的方式也就解决了嘛，对不对？”各自凭信心，看什么信就可以了。大家都不要讨论这个监测的问题。好，现在事情发生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么我就听到，好像听到个声音告诉我说，那你希望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说真要出车祸的话，当然是怎么样？讲白一点，我们的活了，他们的死了，那这表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耶和华伸手救护我，那个圣经没有根据的。啊，那就不要没有问题嘛，大家也不要解释，而且传福音更有利。你看人家怎么咒都不死，你这个痛就死掉，这不行嘛。那么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好，假如这这样发生的话，请问那个孩子现在在哪里？”我不敢讲话。假如撞了他撞死了，那个孩子在哪里？按照基准地狱，他已经在地狱的里面。我也很气，我说：“那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好，在我怀里啊，他好得很了、啊。我突然之间把这人生的生死观，把人生的得失观一下子转到永恒去了，我就明白一件事情：上帝的慈爱不是只有降临给义人，上帝的慈爱也降临给不义的人。你们明白这个逻辑吗？上帝说，这个人假如他撞死，他永远沉沦，可那孩子他并没有死，他在我怀里。所以那时候我的心就得到一个很清楚的解脱。我说我明白，上帝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在什么文化上面，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经常出了一些差错在里面。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在逻辑上，在理性上，我们也不清楚，因为我们的上帝好像是一个不能被规划的一个上帝，也不能把它放在一个格子里面思考的一个上帝。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你们大概会明白我意思。耶稣基督有三个最好的门徒，你们知道是哪三个吗？约翰、彼得、
雅各
。OK， good。啊，这三个有三种不同死法，你知道吗？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希律王为了讨好百姓，把雅各给杀了，有没有？然后呢，就把彼得下监，关进牢里面。准备逾越节过后就把他给杀了，结果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呢？就他被提出监的前一天晚上，按照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记载，就把他派天使把他领出了两层监。希律王派了四班的兵丁看守他，每一班兵丁是四个人看着他，他居然从监牢里面出来，出了第二层监，就回到了那个祷告的地方。祷告的地方都不一边祷告，不相信他会出来的，对不对？你们发现这段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圣经哈、啊。有人跟他讲，你是看到的是，彼得的天使啊。他们不相信了，他们跟使女去给他们祷告人说，彼得来了。他们说你疯了。你看我们一般人，很明显的，我们一边祷告一边不相信，有没有？啊，这就是典型的基督徒，因为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我们祷告只是死马当活马医。真正发生的，我们又 don't believe it， 就上帝也蛮难做的，你知道吗？上帝蛮难做的，所以他一出来以后呢，出了监，那你要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假如你今天你是雅各的太太，你的感觉如何？大家是最好的门徒，三个最重要的门徒， 我们家被杀了，人家出监牢，他就 spread 的，还有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哈、啊，感觉很不好的，感觉很不好的，哎，上帝让他发生了，而且这个人出了监牢，经过几十年以后呢，哎，又被倒钉十字架了，他也死了。可另外一个约翰呢，他从巴摩海岛出来，住到以弗所这个地方，最后呢，他寿终正寝。三个人，三种不同死法。你怎么解释呢？在我们来讲，这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上帝的逻辑。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不会按照你的牌理出牌，上帝不会按照你的思想来思想，他的旨意高过我们旨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除非你完全束缚在上帝的权柄底下，那个基督徒非常难做的。我们一直常讲一件事情，无论祷告，神一定垂听。我跟你讲，不见得吧。耶稣祷告，神也有没有垂听？你都不敢讲，父神没有垂听嘛？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什么？哇，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啊！但是他还好，再讲一句话，但按照你的意思，不知道按照我的意思有没有？你们那个马可福音十四章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一段圣经，就是做 counseling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做事的时候，为什么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呢？因为我们不尊重上帝的主权，我们是有一套的方式。我们祷告的目的是有点像拜菩萨，我们祷告希望上帝成全，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旨意成全，就是神没有听我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最基本定义。我告诉你，每一个祷告神都垂听，只是上帝说 no， 你不能接受，这样子而已。你们就是，你知道，那孩子跟妈妈求东西，对他把那个小石头要放在那个插头里面，妈妈说 no， 打手有没有？他每一个要求神都有的，神都答应的。但是上帝有很多的时候，上帝说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就上帝不垂听我的祷告。其实上帝的旨意其实相当清楚，但是我把上帝旨意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呢？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安排跟上帝的感动一样不一样？我不敢讲啊。上帝的旨意都是大方向的，神的旨意是叫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恶事，有没有？天上有家嘛，对不对？神的旨意是叫你常常喜乐，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是大方向的，神的旨意有点像妈妈的旨意，妈妈的旨意就是要让她的孩子吃饱有营养，对不对？所以早上起来问他说，你今早想吃什么呢？ I like milk， OK， 对不对？没有问题。我要吃稀饭， OK， 没问题。面包也 OK， 没问题。煮面有点麻烦，也 OK。 你说吃冰淇淋，妈妈说乱讲，那就根本那不是上帝妈妈的旨意，你们不好意思。但是在旨意的，我们经常把那个旨意看成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定点，说你是这样子。上帝的旨意叫你礼拜天一定要聚会，这是上帝的旨意。至于你开哪一条路 ，He doesn't care， 还是你今天准备走路来、跑步来、开飞机来？飞机大家不能开啊。不过你要来，神的旨意是叫你来聚会，这是旨意。但是你怎么来，神让你有自由意志去选择。这个清楚的意思吗？但是为什么不讲安排呢？因为圣经用到安排这个字的时候是 intervene 的意思。 intervene 就是说上帝打破超自然或是上帝介入的事情，在圣经非常非常稀少。约伯记讲了几个安排，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有没有把它吞了然后再吐出来？上帝安排了一颗蓖麻，有没有上帝安排了一只虫把它咬了？这是 intervene。 所以上帝在圣经里面，上帝很少安排，不但这样子，上帝很少安排。安排有点宿命论的观念，就是说哦，今天安排我到你们当中来，对不对？其实我不来讲，你们一定要能供应，上帝可能带领另外一个人来，比我还会讲的，明白我意思吗？但是神就是要牧养他的百姓，但不是。所以安排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安排是非常稀少的一个，除非上帝有在需要做介入的工作，上帝很少安排事情。但是上帝有感动，上帝有带领。感动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明白这个事情，在祷告里面突然纪念他，上帝感动你， 要为他来祷告。上帝感动你去，这个人需要一些帮助的时候，你神感动你的心，你就去帮助他。按照，但是我等一下讲说，怎么你怎么知道是上帝的，这才是上帝的旨意。那上帝有时候会带领一个人，会带领你神带领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地方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也正需要他，这个上帝的带领。那有时候你会把解释的安排，但是上帝带领的路很广，若不是这个人，很可能是那一个人。你若不去做，一定有人做，你不要以为教会只靠你一个人，你明白我意思吗？一定会有人做，那个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这个样子。若不是这个，一定是。所以你讲说，那这样子犹大呢，应该是功臣了。犹大不害耶稣，我们就害什么救赎可言？明白是吧？所以要犹大福音出来哈，he's a great 哈，不是，其实没有犹大，也有个大犹会出来，你知道吗？反正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他的最终的敌人不是犹大，犹大只是个tool，最后的属灵是撒旦，前面引晃来晃去的是嫉妒他的祭司长。假如不是犹大，祭司长也会想办法把他杀了，因为前面已经好几次，祭司长本来就是要杀耶稣的。This only one means，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说，就不要去认为说，所以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是他是让我们都说我们不清楚，在逻辑上，在生你那这些，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呢？所以神的旨意难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自己心里面的意愿要成全，我们觉得只要按照意愿成全了，就是神的旨意，不然就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选太太就很困难，对不对？假如你比较单纯一点，像我这种比较单纯，只交一个女朋友，然后就结婚，那这个比较单纯哈。有些人太帅了哈，所以人太帅也不好。然后一下子来了5个，比如说 Jamie Lynn， 你看出来的时候，那叫声都是女孩子声音啊。你看那个男主一听，哇，尖叫都是女孩子声音。那他是万人迷嘛，对不对？那他怎么选择神的旨意呢？那是 big problem， 是啊 ，big problem。所以你要知道，那神的旨意，其实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神的旨意经常是一条宽广道路，神叫你娶一个敬畏耶和华妇女为妻，假设就3个都敬畏呢，你就看哪个顺眼就是哪一个嘛，你不要跪下来祷告嘛，哪个比较谈得来，那这当那娶了以后都当 with it 哈，就死心塌地啊，结婚前睁大眼睛或者闭上眼睛哈，反正我有的最好的，那这但啊不要东张西望哈，老是在想说，哎，假如当时是那一个，现在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你已经气死了都有可能。You never know. Whatever you have is the best. Trust me. It's very healthy. 不然你永远痛不到永永远远，因为未可知数，而且人家要不要你还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在脑想什么？所以 always enjoy what you have. 记得八头牛呢。你越称赞，那个人越好。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讲到吗？因为师母是最会听到的人，他有听到的恩赐。你们不相信有听到恩赐的人啊？我看过，那就是我以前的女朋友。我每次要讲到，那年轻的时候讲到是发抖的。她坐在最前面，拿个笔记本拼命做笔记。我讲笑话不好笑，别人不笑，她拼命笑。我怎么不讲呢？然后我回家路上骑着脚踏车，她说：“哎，已经讲得真好，我对我有帮助，什么有帮助？那你最后一定有帮助。”所以这种人就有听到恩赐的人。你有听到恩赐的人，你就将来会讲到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呢，很多时候不清楚是因为这个东西。我现在慢慢把它讲清楚哈，我把它慢慢来讲清楚。好，但是有一套寻求旨意的方式经常是错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是错的。我们经常上帝，我要不要做传道人？我要不要说，我就是找长辈哈。我们最经常的这5个路线是我们最经常用的路线。那我现在一个一个帮你解，为什么他们每一个都有不可靠性啊？长辈的建议，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7章。你们要圣经啊，你们不能礼拜天不带圣经聚会啊。这样怎么办呢？你又碰到魔鬼啊？圣经是神的宝剑，一抽出来没剑哈，很难打的，没剑呢、啊。你不能练功练到最高的地步，说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啊，那很厉害，要背下来才可以。
这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你需要看圣经才会欣赏它的精彩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应该是没有错。第七章，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他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空中，神的约柜绑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怎么样？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他说：‘我要盖。’他有那个谁的见证呢？他说：‘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盖，因为神与你同在。结果上帝要不要他盖？上帝不让他盖嘛。再看到第五节，第四节说，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有没有？上帝是不要的。不过他从他的本意属灵的经验判断，他是怎么样？上帝是要让他盖的。在想我再下去这个会被倒地下去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可靠不可靠，其实不是完全可靠。假如你不把原则抓清楚，你刚从一个人话来讲，你可能就会出差错。你明白是吗？所以属灵的长辈单一的劝告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真正的可靠的一个方式，其实不是。那第二个是怎么样是不可靠的呢？我们看第二个是什么？环境的印证，环境印证更不可靠。你看，约拿不想到尼尼微，要想跑到别的地方去，他的环境印证是什么？跑到海港，刚好有船到他市去，不是神的带领吗？你们听不懂这个，刚刚好就是神带领。哎，怎么会刚好有船到他市去呢？感谢赞美主哈。神就是有环境带领，这是非常不可靠的，非常不可靠。最不可靠是环境带领，这个是非常不可靠。因为有个弟兄，他很有意思，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因为身体有点过胖，那么呢，医生说他不能再吃甜食，他实在太想吃了。但是医生给他讲，你这样子，你上班的路上呢是哪一条？通常都走这一条，那你早上哪里吃呢？那边有个甜食店，我就下车就买，然后就顺便到上班地方去。那么医生说：“那你不行，你再开另外一条。”他就选另外一条就开了，也开了好几个月啊，那也就没事了。有一天碰巧那一早上上班的时候，他要平常上班那一条路呢，没有甜品店那条路塞车，所以他只好走什么？他没有甜品店这条路。他开的时候他有点紧张啊，去那个是太好吃，引诱太大手办，他就做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保守我不要受引诱哈！我经过那一家店的时候，所有的那个车位都停满。那假如你给我空下位置，就是表示你让我吃。结果他去的时候呢，有没有空位？
有，
环境带领，他就去买了哈。到底是不是？不是。这环境带领啊，可靠不可靠？也不可靠。那假如说我心里有平安呢？可靠不可靠？我做这事情很平安，那当然很平安了。上帝任凭你当然平安，懂意思吗？你知道巴兰要咒诅这个，在民数记二十二章，巴兰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耶和华阻止他，对不对？连驴都讲话了，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驴都讲话了，可是呢，他非想去不可，因为太喜欢钱了。他还讲了很多属灵的话，这段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圣经。那个我要往给他讲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耶和华跟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有没有？事实上最后弄到最后呢，他就去发预言，每次发的时候就给他祝福。可是他心里面事实上平安不平安的是重要，是第一个观念。上帝的话不准的时候，不平安产生，你就不应该再做了。你继续做下去，就越来越平安，你懂我意思吗？ 你只要继续做，就越来越平安。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教会跟教会当中，经常有一些说没有界限也有界限，同意吧？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对你们自己的教会情况，我全都不知道。如有雷同呢？这个都不是，这个跟我都没有关系啊。假设的，因为教会方，比如说我是个 A 教会的一个信徒，那么我不喜欢这教会的长老牧师，我不喜欢，就我就跑到 B 教会去投奔。那现在的基督徒都是 drifting Christian， 也叫 drifting Christian 嘛，或者叫做 church hoppers，church hoppers 啊，跳来跳去哈，啊，中文堂还少一点，英文堂是到处跳的啦，就是 hoppers 啊，他们这些人，比如说你到一个 church hoppers， 到一个教会去了以后，哎，这教会，还可以啊，而且刚过来牧师跟我握手，啊，这个教会有点希望，他为了求功劳，他说，哎，牧师啊，其实呢，我们家那一边呢有好多中国人。可是你家是离 A 教会比较近的嘛？哎，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在那边设一个我们自己的分区呢？那教会牧师当然都是比较教会大就那么成功嘛，对不对哈？你们搞懂，我们牧师都这样子，办教会办的成功，人数做规划，啊，很多牧师就拼教会大，大就传荣耀哈，啊，小就是差劲的意思，都是不行哈。所以这教会说，哎呀，看神怎么带领啊。你都是平安，你就去做吧。那么这个人就回家做什么事情？就祷告。为什么需要祷告？因为不平安才祷告嘛。他觉得不太对，所以就祷告了。那他想做什么事情呢？他去那边认识的这一些人都是 A 教会的朋友，以前老团契的人嘛，他就把他挖过来。一祷告，越祷告越平安，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上帝已经说不在别人根基上建造，已经讲清楚了嘛。你不需要再去违背，不需要再去祷告，因为这东西已经相当清楚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为什么要从里面把人挖出来变成自己的人？然后这个已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了。你还去做？只要你继续做下去，你就一定会有平安在我心的，你懂我意思吗？一定会有的，因为上帝就怎么样，就任凭你了，就没有了。以后你就会，所以不要把上帝任凭当做平安啊。那么。再来，你心里会有平安，然后还有事情呢会顺利，不是事情没有，事情会顺利。有的时候不是上帝旨意，你吵到底也会顺利的，有没有？比如说西基家求寿，你们记得这故事吗？圣经讲到西基家向上帝求寿，他的本身，上帝说已经给了以赛亚，给他讲说你一定会死的，对不对？他面对墙说：“上帝，我对你这么好啊，你让我这么早死啊，怎样怎样？”结果上帝话就临到以赛亚，他走到院子上。上去礼赛，想说你去呢，拿一个无花果子叶子贴在那仓上，这个病就好了。我要再给他15年的寿命，就事情顺利没有？顺利的。可在15年当中，他生了马拿西，是整个历史上最坏的王，是百姓受了许多的苦。知道这段圣经吗？所以知道事情顺利是不是就代表神带领你呢？哎，我告诉你，也不是。那么很多人说，哦，那这不是，那神的话可靠吧？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用神的话做根据，这个可不可以？啊？你们不知道，啊？也是很危险，看怎么用哈。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12章从撒母耳记下第12章，大卫犯罪了，对不对？12章第8节，圣经有这么一段话，啊，因为他犯了奸淫。那么神就跟他讲了，就借着先知拿单给他讲，第八节说：“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叫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的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赐给你的。”哇，你都不够，还骗你？你没有太太，你说你不够，我早就嫁给你了。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这些圣经说，男人可以娶多妻，对不对？你们不懂我的意思。你可以啊，这个是讲吗？圣经根据，因为说你若是不够，我不是早加给你了吗？哈，所以有人就误用了怎么样？许多圣经，所以有人要娶很多太太，他用什么做跟圣经根据呢？以前的圣徒谁不娶很多太太的？亚伯拉罕娶几个？你说啊，不要讲亚伯拉罕，雅各呢？哇，那不得了啊！你要娶4个才够。那在你数所罗门1000个那更好，对不对？ 你会发现呢，这是违反圣经很多的原则，但是人误用了圣经，他没有看见是每个娶多妻的都遭殃，有没有？亚伯拉罕为什么闹得一塌糊涂？因为娶了夏甲，夏甲就跟撒来就打了，对不对？那雅各的亚伯拉罕这样子，雅各家更惨，雅各家四个打得不可开交，对不对？后来连弟弟都卖了哈。所以平安的安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只能有个女人叫做安嘛，你懂吗？你们会写的话哈，你盖一个房子底下一个女人，对不对？那两个女人一定不安的啊，just don't do it， 是不是？你没有听懂，好好去想一想。所以圣经上每一个多妻的那一塌糊涂啊，那个所罗门娶了多妻就被诱惑离，向他两次显现耶和华，对不对？就国度被分成两半，已经告诉你坏处，你还继续做，所以很人一套常常寻求神旨意的方式呢，经常怎么样，也是不可靠的。所以我是先拆毁再建造，我把你们认为很多人认为是对的东西，我跟你讲，我先把你拆掉。那你怎么是上帝的旨意呢？你要明白上帝旨意有几个原则的，你一定要记清楚。上帝的旨意一定是罗马书十二章说是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神的旨意不会带来恶毒，不会带来罪恶。然后这个事情是你要去做，你认为蛮对的，可他的做法手段是怎么样？这个邪恶的，那不是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而且这个东西是纯全的，是 pure 的，没有隐藏的 agenda。你讲话不需要吞吞吐吐讲说，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讲说，哦，神带领我这个，神带领我那个，背后有些 agenda 他没有讲出来，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的经验，四十几年来经验，我告诉你，那不会是上帝旨意的。至终你要因为你所隐藏的事情，你要吃亏，你要注意这样的一些事情。善良、纯全，而且可喜悦的旨意。可喜悦什么意思呢？这事情做出来，神会得荣耀的。要这事情做出来是神，上帝没有荣耀的，也不会是上帝的旨意。你 got the idea？ 善良、纯全、可喜悦，这是神旨意的最基本的因素。然后怎么样？它一定有一贯性。它这一贯性，我刚讲了好几个里面，它一贯性对上帝的话语它不会有冲突，对上帝永恒计划也不会有冲突。对上帝的神性的本身也不会有冲突，对上帝的带领的本身也不会有冲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我还是用例子比较好一点啊。圣经有个很好的例子哈，以撒娶妻，因为我们都差不多那个年纪了哈，你怎么娶到一个神要你娶的太太啊？那亚伯拉罕是很聪明的，他要给他儿子娶个媳妇儿，他怎么办呢？他选了一个他的第二节说，亚伯拉罕对管理他田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的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那为什么选来选去，为什么选那个最老的仆人呢？你现在你要是要找个媒去帮他丈夫找个太太，去找个最老人去啊，你找回来了很不可靠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最老的这个人呢，去找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荷尔蒙作用，这个美丑就已经不是太重要。像我这个年纪，美丑就不太重要。什么漂亮不漂亮呢？啊，我宁愿看里面的，不看外面的。你娶一个漂亮的蝎子回来咬你有什么用处？对不对？哈、啊，这个就没有用处的。所以他最老的仆人，他里面已经没有荷尔蒙的选妻的条件，荷尔蒙是怎么样？哎，没有了，所以他看的就是看里面的东西。但是他懂他的家业，他知道说我娶来的这个要去带回来给我少爷做的妻的这个女孩子呢，她必须能够对得起我主人的这么丰厚的家业。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你们晓得吗？他随便派一个人出去呢，就三百多人，就是可以打仗的三百多人了。那么不能打仗的还有多少人？他不知道多少人。换句话说，他家的佣人到一千个人，你想想看嘛，哈。会打仗318个人，还有他们的太太，对不对？600多人，孩子乘以二，那不得了了啊！这个1000多人，他是个大财主，是非常有钱的人。他知道说，我娶了这个女孩子，她应该是怎样这个女孩？他有，所以呢，叫他去娶。所以你可以发现，他去叫他去娶的时候，他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啊。谢谢。 概有几个重要东西，所以我们把这段圣经我们念过一次，我们再来讲就比较容易一点，好不好？好，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儿子带回你原族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地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怎么样？为儿子娶一个妻子。OK， 那是神的美意啊，没关系。那么话没说完呢，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皮土利所生的，皮土利是亚伯拉罕子兄弟拿赫加密的儿子。26节说什么？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她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她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给他通达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色克勒，两个金镯重十克勒给了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和拿赫之子，皮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向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到我主人兄弟家里。” OK， 这是整段的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故事。那你会发现呢，他怎么来娶妻呢？这娶妻的里面，他到底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让我们看见了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那么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本身呢？你要知道，他娶妻，上帝给亚伯拉罕说什么？他给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你怎么样？要把迦南地赐给你。”那么他就在这样上帝的一个带领的底下，他就去娶了妻子。我们看一下上帝的话是，我们刚说上帝怎么跟他带领的呢？他说：“上帝领我到迦南地去，对不对？领我到迦南地去，但是呢，你不要给我娶怎么样？这地的女子为妻子。”这是 God's words。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不要为我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这是第一个 God's words。神已经告诉他了。你不要帮我的儿子娶这地方女子为妻。这是第二个是什么样？ God's will，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5节到6节，我们看一下5节到6节。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就可以看；没有圣经的话，只好听我念。我们看5节到6节，在创世纪的这段圣经24章里面，5节到6节，上帝怎么样来带领他来找对一个对象呢？上次记得5节到6节，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 亚伯拉罕说，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地方去。那这句话本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现在有几个儿子？
一个。
他几岁？100好多岁了，对不对？对啊，他一百，他活到175嘛，对不对？那么他已经好140岁的人了。140岁的人，他却遵守上帝旨意到什么地步呢？他是说，你不能把我的孩子带到那边去，因为上帝说要把这地赐给我。那换句话说，假如那女孩子不跟他来，他有没有可能没有媳妇儿？有可能没有媳妇儿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就没有后代。你看他遵守上帝旨意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是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我没有儿子，神的旨意怎么样，也不可以违背。那我们在一般的事上，我们比较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给上帝讲好了，对不对？上帝，我祷告了已经禁止40天哈，你若是不给我怎么样，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不对哈？我就要走我的道路。I get 40 days 哈，we'll see what will happen 哈。你就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啊，每天盼望神，仰望神啊，禁食祷告哈，唱诗歌哈，就到时候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讲，是你对我不仁，不是不要怪我对你不义啊。I'm going to the other direction. That's what we also do. 所以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尼泊森弟兄，有很多人知道这位弟兄，他很有意思。他年轻的时候信了主，他的太太好像是北大的，我忘记了，好像是这么一件事情。好像住在北京，好像也是北大的样子。那尼泊森只有高中的嘛，就是他住在北京。那么尼泊森信了耶稣以后，就跟他女朋友讲说：“我已经信耶稣了。”他的女朋友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要在你的上帝跟我之间做个决定。”他觉得他们感情是胜过上帝的，那尼泊森非常难过。他可能他说：“我要回去祷告哈，我才能够知道我要怎么做。”因为他太爱那个女孩子了。那今天在上帝跟他之间要做个决定，那么他怎么办呢？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回来跟女孩讲：“我祷告了，我选择了上帝。”哦，那女孩子说：“那我们就不要来嘛，我再给你机会。”他不要再给我机会了。他说：“我已经选择上帝，他就怎么样，就离开了北京到南部去，就他后面发展的事故不在南部的原因。”那我的事情就很难过了。一个你看带着破碎的心理做神的工作很痛苦，你懂我意思吗？他就去了，可是神就赐福给他，他服侍得很好。可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以后呢，他有机会要回到北京去，一个女孩子来看他。那个女孩子是谁呢？就是他以前的女朋友，就告诉他说：“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以后他娶的就是他以前那个女朋友。也因为他对上帝的这种决心呢，使那个女孩子非常 shock。怎么可能我在他心目中变成第二位呢？怎么可能呢？他上帝到底何选？所以他花了精神去研究这个上帝，而且他又真又活神，说他信了神。可是他这个神的旨意里面 ，God's will 走在哪里？走在他的 emotion 的前面。这是我最难的部分。很多东西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喜好走在前面，我们要求上帝跟着我们走，然后只要上帝给我们成全了，我们就说这是上帝的怎么样，我们就说那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不成全呢，我们继续祷告哈。所以我听到一个弟兄祷告，我吓一跳。他说来美国他祷告了禁食了40天。我说你从来没有为一个灵魂禁食过4天，你为来美国禁食40天哈，要感谢主禁食40天，神带领我来美国。我说 You are being trouble 哈，你看他用你不给我就饿死哈的方式来要求上帝成全他要成掉的事情，这个不叫做神的旨意。你跟神强求，很多时候神会给你，但是结果呢，你要自偿。You have paid the price， 你要注意这个不是。所以他以撒娶妻，亚伯拉罕这种方式是什么？神的话他不更改，神说就要把这地赐给我，叫我从乌尔出来，从哈兰出来，这地方是神要给我的地方，我不再退去，神已经应许了，所以他没有违背上帝的话语。其实他在迦南地蛮辛苦的，对不对？真的很辛苦，又有饥荒啊，又要讲谎话，对不对？就又很落单，又很是很辛苦。神说了，他遵行了神的意愿。他不违背，所以他可以。第三是 God's way，
God's way， 上帝做事，一个基督徒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你做事的方式必须是上帝的方式来做事情，没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事情，
明白意思吗？
啊，你人有时候遇到狗急就怎么样，就跳墙，你又不是狗，你跳什么墙？你不用跳嘛，你不是狗，你跳什么墙？上帝有他的方式解决，你就要遵循上帝的旨意 ，God's way to do it。那么神就给他讲说，我必差派使者在你的前面，怎么？耶和华必，第七节就讲了这个事情。第七节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之地，对我说，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你看，他知道神很多事情我做不来的，上帝可不可以做？上帝做，只是上帝做的方式跟你的想法有时候会不太一样，你要了解，而且你要等待，这是个最难的方式。所以我给你讲个故事，讲个例子，不是故事，一个例子。有个小孩子，他在湖边放个木船，有没有？结果本来木船拉拉拉，结果跑了，飘到湖中心，渐渐向湖中心去了。就一个大哥哥来了，他说：“你哭什么？”他说：“我船溜走了，我都不回来。”那大哥哥说：“那我想想办法吧。”结果他怎么想办法呢？他拿石头丢啊，那孩子都叫了：“你这越丢越远呐！”那他为什么用石头丢呢？为什么船用石头丢船可以回来呢？你们想到没有？你丢着鲶鱼，你们明白意思吗？你丢到鲶鱼，鲶鱼就会把船怎么样推回来嘛。可是当一个人一个大哥哥在帮你丢石头的时候，你一定拉着他的手不让他丢，对不对？因为你的观念，你丢就是会让他越来越远。可是上帝的作为很多时候是你看不懂的，他怎么样，你有信心他会把你弄回来，所以你当初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 That's God's way， 神的方式呢，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方式，你要让神来做这个方式啊，你要让神来做。That's the only thing。OK。第三个啊，第四个 ，God's time， 上帝有他的时间，但是我们等不及。等得急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那个比较成熟的，等不急的就像婴孩。你看一个小孩子他要喝奶在哭，对不对？哇哇哇哭了，妈妈就给他讲什么，来了来了，马上来了，因为妈妈还要把这个牛奶从冰箱拿出来，去 microwave， 像 microwave 完了以后还在手上滴一滴，太热了，赶快两嘴再泡一下，一冷一热弄到刚刚好才给你喝嘛。可对一个孩子在等的孩子，一个小孩子来讲，就他没有吃到的东西，都妈妈不给我，他拼命哭。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上帝已经在成全，但是我们等不及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上帝怎么样，还没有，不要给我们。其实上帝不是不要给我们，上帝说什么样 ？Wait， 上帝有他的什么样？他的时间，而且用上帝的方式，还有一个什么方式？神的时间是什么呢？有上帝的时间里面有上帝的智慧。你说这个仆人，圣经讲说这个仆人是怎么样？他看见个女孩子来的时候，他说他用几个条件来要求这个女孩子是到底是他的小主人的太太。他说我对那个女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么一般的女孩子是这样子的，给你水喝啊，没问题，因为一个人喝多了不了多少水嘛，对不对？哦，就拿个水给你喝，你说很有爱心啊，这样就结束了。他说，我只要跟他说，你请你给我水喝，可他会说两件事情。我不但给你喝，还给你骆驼喝。你知道骆驼喝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一个骆驼可以喝多少水吗？听说49加仑。我去查一下，说哦，那假如他有两只，那你看那个女孩子一桶水可以带一两加仑，不错啦。他跑三四十次啊。而且圣经中形容这个女孩子呢，就跑上跑下，跑上跑下，跑上跑下，她就在观察上帝怎么成全这件事情。她就观察，
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讲呢？因为他主人家业很大，他需要一个他的小少奶奶呢，这个少奶奶呢心胸很大，他不能小家子气，那乱不了这整个家业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他是很有智慧的，所以他在里面一个一个应验，一个一个应验的里面，他看见上帝的带领，这是很典型的例子。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呢？你有几个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Is that God's words？ 上帝的话语怎么说 ？OK。第二个，你要同时说上帝的意愿，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 ，What's God's will and God's plan？ 会不会跟上帝的计划是跟圣经是冲突的？你要检查。第三个，我所用的方式是不是上帝的方式，还是我必须用一些隐藏的，很棒比较歇发的方式？因为上帝的方式是善良、纯全，怎么样？可喜悦，这个是他的 key。假如这东西你必须要隐藏，一般都不会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太喜欢的，我们是先定好自己的道路，求神来成全，这是我们人做事的方式。亚伯拉罕是按照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往哪里去，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神叫他出来，75岁移民 ，is too old， 对不对？75岁才叫他出来，他居然就出来了。哎，圣经还形容说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可是他却看见他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家乡。他因为相信神，所以神说了，他顺服，他走了。所以 he used God's way。所以，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上帝的时间或者 God's timing， 上帝的时间是对还是不对？不对，你是不是要等？我觉得时间这件事情，在整个我们基督徒的认知当中非常重要的，时间是神迹里面的要素。很多事情你可以解释的，你懂我意思吗？红海分开，你说哦是什么几个星球排在一起，什么吸力，你随便解释，对不对都没有关系，随便你解释。神迹的本身最重要不是洪水分开，而是为什么洪水是在后面有追兵的时候分开，为什么是摩西举杖的时候分开，那是神迹的部分。你明白我意思吗？ Timing always。所以不断什么事情 timing 很重要，比如说你什么都对，时间不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对不对？你做蛋糕，你的面粉也对，糖也对，你的时间不对，蛋糕好不好吃？不是嘛？啊，我们中国人炒菜叫火候，其实不是火候，就是时间啊，炒三下半就三下半啊，那时间要刚刚好啊，就是炒起来咣咣起来刚刚好，你再多炒两下就不行了哈，懂我意思？所以时间是所有神迹里面的一个神旨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你必须等候的时候，你必须等候比较强的要去拿，因为至终你一定要吃亏。OK， 我现在再讲一个越来越重要，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明白神的旨意的前提，为什么你们会不明白上帝的旨意？罗马书12:1-2是讲得很清楚，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呢，那么神的旨意不会清楚，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是菩萨跟人关系，那个菩萨的存在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拜菩萨不是这样，我拜你，你就怎么样？你就帮助我，然后我成功了，我给你做个金柱子啊。这是我们跟那个为什么圣经讲说拜偶像与贪婪同罪，因为拜偶像的目的就是为了贪婪嘛。所以你就讲圣经为什么讲拜偶像跟贪婪同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为什么要去拜呢？因为你想得到的东西，因为你发现能力不够，你找个 super power 来帮助你，对不对？万一跟你竞争的一找你更 super 的人，你就打输了嘛。就是整个的偶像，偶像在拜偶像。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件事情，把你自己完全服在上帝完全的权柄底下，当作活祭献给神，不再是属乎你自己，神的旨意可以开始被你。然后这个没有达到，你大概神的旨意不会明白，因为你老是要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明白的意思吗？但是呢，圣经讲得很好，因为你明白神的旨意了以后呢，里面才开始有变化。圣经讲说，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开始跟神的关系对了，跟外面关系要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效法这个字 ，do not be molded into， 不要被世界怎么样给 molded， 给你塑造了，给你塑造了。 跟世界有分别，然后心意被上帝更新变化，你就可以明白什么是善善良纯全和喜悦之意。这是他的最基本的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对的，而且你宁愿伏在他权柄下，不管结局。你知道，上帝说不可跟这个金像下拜，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所以你不讲，你撒谎说，我再给你机会，给他但以理三个朋友说，我再给你机会。当声号吹响的时候，你们下拜就好。你不下拜，我就把你丢到火窑当中，看有什么神可以救你脱离我的手。他们怎么回答他呢？他说：“王啊，我不必回答你，对不对？我们相信我的神会救我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怎么样？我也绝不敬拜你的神。所以神的旨意是很清楚，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原则、神的这他都遵循了，所以神的旨意都清楚。”结果虽然他们被丢在火窑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丢下去三个人是被捆绑的，结果在火窑有四个人没有被捆绑的，怎么样？所以神在火中救拔了他们，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当然，圣经因为他发生了，所以他从火窑上来，说不定有个地方下去烧死的也有啊。表明是说，因为他那里没被烧死。神的旨意我敢遵行，因为不会被烧死，你可能就会被烧死，你懂我意思吗？假如呢，你说烧死即或不然，我不拜你的神，你反而神就救拔你。神的旨意高过旨意，你在每个意念在动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已经知道你的意念了，你耍不了上帝的，你不如顺服于他，诚诚实实侍奉他，你会尽力上帝在你生命中成全他的旨意。这个你明白意思？那我今天讲的稍微短一点，但是这是个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圣经以弗所书5:17告诉我，不要做愚昧人，也不要做糊涂人，要爱惜光阴啊，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人，要被圣灵充满，叫你们可以明白怎么样神的旨意，更叫你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其实好不好明白，我们不敢讲，其实很好明白的嘛。其实你没有祷告前，你都知道的，只是你不愿意接受，所以呢，你就弄得不清不楚。那你要是学习一件事情，上帝，我只想遵行旨意，因为你决定会把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么你有那个视野看见的时候，你只要走过去，你背后怎么样，你会发现你不吃亏。我不知道我在想，我要不要告诉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我用很短的时间讲，好不好？
好
啊。我在跟你们一样，我读完博士的时候，也跟你们一样，都先寄论文，然后论文压着，然后不敢送出去，因为论文送出去就要离开学校宿舍，学校宿舍就275块钱，外面1300块钱，所以从经济原则，这个是不能提的。那什么事情会有神的美意呢？什么事情很简单，就是我找到工作，然后我就起辞呈，我就把那个 thesis 拿出去，我说 defense 出来，然后就告诉前三位的神对我有带领，这是最美的，这是一般的道路我们都在走的。那上帝对每个人带领不一样，其实我也记录是，可是我没有 interview 的机会。我很相信，只要跟我 interview， 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因为我有料啊，我不是虚的，是真的。真的，那么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后来就出现了一件事情，有个弟兄就介绍我到一个纽约一个公司去，犹太的老板，他需要一个社交环境的部门，跟我谈 interview， 从中午11点 interview 到晚上11点才回到家，晚上请我在东西农吃饭 ，interview 非常好 ，offer 也很好，叫我回家考虑。我心里很想说，不用考虑了，就这样子哈、啊，要不能讲，就是基督徒嘛哈、啊，回家想祷告一下啊，神的旨意要明白，就回家了。回到家，师母等了，回来以后就发现了，我匆匆回来，看我满脸好像很轻松，那什么好消息啊？我说还不知道，要问问上帝哈、啊。然后我就把心里要讲，他也很高兴，然后当天我就做个祷告，一祷告的里面就出了问题了，上帝就问我一句话。说，那你有多少时间剩下服侍我？你那个在纽约每天早上5点多，上班哈、啊，然后下午2:30、3点就下班。但是你是 department head， 要跟老板留下来怎么样？吃晚饭讨论怎么样？ 公司的事情，那回到家又九点多了哈。那么我礼拜六也要去上班哈。那我是教主日学，是讲道人，我就开始想，那就没有时间服侍主了。我当我一讲，我明白说这个没有时间服侍主的时候呢，我就感觉那电话那一边，上帝跟我在讲话当中，那电话就挂断了，就叫起来了，就那时候你自己做决定吧，我就清楚了，这个路是不通的。那我好气啊！要么你给我一个高一点的、低一点的薪水，我们选低的，算是爱主的，对不对哈？你现在是没有零跟高的，那你这个东西太不合理了，所以我就很气。那么在这最后两个礼拜是非常难过的，因为看到家里面就讲奖学金哈，在什么时候要停，然后讲说这不交也不行，然后就非常挣扎，就准备拿电话，过了好几次都又挂断。最后看看这样挣扎不行，就干脆给他打电话给他讲说我不来了。他说对方跟你讲什么呢？他说你不来为什么不来呢？你要搬家我可以搬家费啊，我们可以帮你在大陆在是你不喜欢住纽约住 New York 啊，我心里就动了哈、I hold you back 哈、最后还是说不来，不来以后就很低沉，非常非常低沉。那么就跟上帝很生气，对不对？你太没有意思了嘛，对不对？我都想好好服侍你，然后你那不给我一个荣耀你的机会呢？那你一个人跟上帝之间有过节的时候，你主日学就教不下去，你懂我意思吗？你在讲上帝讲，没有像讲现在这么大声了、啊，对不对？越讲就越讲就越不行了、啊，越来越就越不行了、啊。那中间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有一个工作叫我去 interview， 那就 interview 的时候，我买了西装去，乘胜试去 interview， 他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把时间搞错，因为我们今天要开会，啊，一个很重要会议，所以呢，你把 resume 留下来呢，我们再看。那我知道这个没有机会，没有五分钟 interview 的，开那么远，我就回家了，那大概就没有了。那就在里面抱儿子，对不对？没有什么事情干，真的是没事情干。那么这心里非常低沉。直到有一次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呢？有个老姊妹来找我，找我说什么呢？她说：“刘老师啊，最近有人在卖房子，很便宜哦，一个 condo 哈，啊。”差不多1000尺哈，你在纽约写价格，才3万多哎！我说啊，我说哪有这个事情？这房子像15万啊！啊、哦、不，你来看这个东西哦，原来是骗人的。这样 lottery 你知道吗 ？lottery 就是说一个建筑商在那里盖了一个房子，有几栋房子给 low income 的 low income 玩去买，要怎么样啊？抽签，我不是 low income， 我是 low income， 对不对？当然我 qualify 去抽这个签，但是这个不可能的、啊，就那么3、4栋房子，怎么可能去抽得到？那他就每天找我哈、啊，每个礼拜，我不是现在是每个礼拜，后来就每天，那时间到了，他每天找我，师父叫他烦死了，你赶快给那个蔡妈妈说，哎，赶快，我说啊，我正在填表，表好厚，填老半天就把它寄出去了，他还打电话说哦，寄走了，他就不找我了，也就没事了，事情就过了哈、啊，我也忘了，他也忘了，大家都忘了这个事情。那么我把论文交上去了以后，就想说那不交也不行，老板一天在催嘛，因为我做的东西他不太懂，搞数学模式他搞生物他都搞得懂，然后我就一直给他解释，就磨来磨去，这当中呢就出了一件事情，我就收到一封信，一打开就是 We are sorry 林峰九，就知道后面是什么了。 We are sorry 这个真没什么好话，就那天吃午为什么很晚回来我也不太知道，我就把那个没事就把那个信拿出来看，他说他没有收到我的申请表。哎，我在想没有收到申请表，你怎么有我的住址呢？这不合逻辑的。以前是 able to computer 哈，我的没事干就在写封信给他。我问他说你既然没有收到，你怎么有我的住址呢？哎，电话我们就通了一个电话，他说 we don't know。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就去查了，他们那个大公司也蛮好的，回来就给我讲说，哎呀，我们把你的申请表放在 legal buyer 里面。就是没有去抽签呐、啊，签都没抽就没有了，所以你就没有。那我说那想怎么办？你们这样做呢？他说你要 complain 写封信来 complain， officially complain。我想也没事干嘛哈，写封信吧。就想说你的那个呢，你的忽略呢，那个呢就是 substantial damage my application 啊这个，我说你们有我申请了三个 bedroom 了，那你有同样大小的房子有 2 bedroom 我也要也可以的哈，那我就写完就开个玩笑就过去了。 没有想到又过了一阵时间，到一个月吧，我接到个电话，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Are you coming? Are you coming? 前面很快啊，不知道讲什么。我说 Why are you come? 他说你不是买房子吗？我在想 Did I? 我后来想，哎呦，有这个事情，再仔细打听，那个公司开的会议说他们的错误，所以就拨了个房，一间房栋房子给我。第一期工程要盖了，我必须去嫌要盖哪一栋。说你一下来不来啊？我说来啊，我就赶快去给师傅讲，说赶快回来，赶快回来。他赶回来，我们就去看房子。我那时候感觉是我好像在雾中、梦中一样。他拿一个红的那个插那个别针啊，红的那个插针给我，你要哪一栋？我们要下班了。哎呀，我都怎么去插？看了半天，我看看那个房子，就说。哦，这三楼太高了哈，啊，一楼好了啦哈，啊，因为附近游泳池也在，也有网球场哈，就选了一楼。那是我第一栋房子，3万3000块钱。以后我们要出来的时候，里面有 salesman 说：“哎，先生，你们要给我们贷款吗？”我说：“你们还贷款的？”他说：“哪里啊，我们可以谈一谈啊。”我说：“你们利多少？”他6.95。我说：“哎，好像还不错哈，那时候。”我说：“后来我说帮我们算到做多少钱？你要付多少钱？”我说：“我要付多少钱？”他说随便你啦 5%, 15%, 10%, 反正3万多块钱。我记得我好像记得给他 20% 的样子，因为3万多才6000多块钱嘛，啊，我就给他的，他算一算，哦，274。我说那是从省买的，因为学校的租金是275。OK, I got it, I got it. 那我还是不高兴，我给上帝讲说没有工作275还是怎么样，还是钱啊，这个上帝也不理我。就一直到了12月，就这么那么一天，礼拜一收到个电话，又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Are you coming? Are you coming? 我说为什么要 coming? 对啊，听到了半天。哎，你不是 apply job 吗？我说是啊。你是哪一家？他说哎，我就哦，就一个 interview， 当然就一家嘛。他说因为这个 grant 没有的话呢，你不来呢，我们 grant 就没有了。要不要请你要来的话，我们希望你来。我说什么时候来呢？How about next Monday?我说 OK， 所以我是礼拜五 defense 博士考通过，礼拜六去买皮箱，礼拜一上班，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神是信实的上帝，你明白吗？但是我是拒绝了一个怎么样，我认为没有办法服侍神，从那一天开始我没有停止服侍神到今天。你明白这个神的旨意是怎么寻求的吗？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像踩过红海一样，过约旦一样，你要去踩，你过约旦河，你要踩，你才会明白，上帝旨意不是笼笼统统讲一大堆的，是你今生要经历的事情。我只是简单的讲的，我还有很多例子，但是你们要记得，神的旨意是可以明白，但是你把神摆在第一位，他就照管你的生活，清楚吧？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讲的非常的有限，但主，你的旨意原来向我们显明，主啊，你要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一条交给我们。所以说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遵守你的话语，我们要按照你的方式，我们遵守你的意愿，说我们要守住你的时间，因为你赐福，但是你也是那位全权的神，说我们匍匐在你面前，愿你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
阿门。